11月初，中国民政部公布了前三季度的数据，其中一组数字让人感到有点意外。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对数 515.2 万对，相比去年前三季度的 474.7 万对，居然增加了 40.5 万对。而今年上半年的结婚对数是 353.9 万对，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了 10.9 万对。很明显，国内结婚的人数反弹力度在增加。不过相比于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字仍少了 53.8 万对。回顾一下历史，国内的结婚人数在2013年突破1300万对，创出历史新高后便一路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2年跌至21世纪以来的最低值，只有683.5万对。2023年随着疫情结束，补偿性结婚潮出现，使得2023年结婚人数上升至768万对，相比于2022年猛增 84.5 万对。然而2024年的数据再次创下45年来新低，只有 610.6 万对，同比骤然下降超过150万对。所以关键问题来了，为何今年结婚对数再次明显反弹？详细来说，主要三个因素。第一，民俗心理。2025年为农历的双春年，也即正月初六立春和腊月十七立春。传统民俗认为双春宜婚而寡年不宜婚嫁。部分人群因忌讳2024年的寡年无春年，所以选择推迟婚期，形成跨年度登记叠加效应。你可以说这是迷信，但很多农村人以及不少城里人依然信奉这个。结婚是人生大事，需要良辰吉日。而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使得去年很多人将婚期推迟到了今年。第二，规则调整。国内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根据条例内容，取消了户口本等传统材料要求，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允许新人在常住地就近办理登记，彻底打破户籍限制。这一政策直击异地情侣因返乡成本高、家庭干预等现实痛点，结婚变得越来越容易。尤其对于流动性强的年轻群体，如跨省务工、异地恋人群，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偷户口不去结婚这样的事情了。小年轻一上头就可以自己把婚结了，而家里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数据显示，条例实施后，多地登记量激增。广州二季度结婚对数同比增长 39.9%， 其中跨省市登记占比显著提升。青岛外地户籍群体登记量更是翻倍。第三点，在登记结婚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各省各地开始密集公布鼓励婚育措施，一起助攻。一方面是直接砸钱。今年一月份，山西吕梁对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现金奖励。四月份，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出台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试行规定，双方或一方为本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妻，最高可申领4万元奖励。宁波宣布2025年10月28日至12月31日在甬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1000元结婚消费券。杭州宣布从8月28日至12月31日为在市区两级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的新人提供总额1000元的消费券。还有绍兴市柯桥区自9月15日起发放1000元的结婚有礼消费券。金华市浦江县从10月30日起为每对满足申领条件的新人发放800元结婚消费券。另一方面则是延长婚嫁。六月份，四川省发布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延长婚嫁由5天延长至20天。自愿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再增加5天婚嫁。同时四川还提出延长生育假，将生育假延长为生育一孩90天，生育二孩120天，生育三孩150天。即在原规定60天的基础上，对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延长1个月、2个月、3个月，同时延长男方护理假，将男方护理假由20天延长至30天。而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延长婚假，其中山西、甘肃最长，可以休30天。再是河南、四川、黑龙江未参加婚检的夫妻，分别额外增加7天、5天、10天，最长可休25至28天。还有新疆可休23天，湖南鼓励用人单位将职工婚假延长至20天。 另外，各种鼓励生育措施也在联动着推动结婚率上升。七月份，广东省发布通知，明确提出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也是各省鼓励生育的措施之一。在此之前，其实各地均已发布类似文件。今年内，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会全覆盖。其鼓励的逻辑在于，现代职场中职工跨区域流动较为常见，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可避免因工作变动导致津贴发放错误或延迟，确保职工无论处于何种工作状态，都能按时足额领取到生育津贴。还有，生育津贴经单位中转，存在个别单位截留或挪用的情况，直接发给个人，可避免此类现象，减少劳动争议。而且，对于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他们没有固定用人单位，无法通过单位获得生育津贴福利。生育津贴直接发给个人，使这些群体也能享受到生育保障，扩大了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除了地方外，中央层面上也发布了推动生育率和结婚率的大招。7月28日，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开始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到了8月5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到，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也即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公立大班免保教费。私立的大班保教费按照公立大班保教费标准免除，剩下的家长支付，减轻生娃育娃负担，其实就是在鼓励年轻人领证结婚。毕竟，年轻人不愿结婚的重要因素，除了结婚本身的成本高昂外，生娃育娃成本也是一座高山。也正是以上几个因素，从民俗、规则、婚嫁、补贴等等，共同助推了今年结婚人数出现反弹。但这种反弹只是阶段性的，并没有改变中国结婚人数长远的下行趋势。逻辑很简单，因为导致下滑的根本因素并没有改变。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低的数据。首先，最关键的一点，中国适婚人口在下降，这是判断结婚对数仍未见底的最重要因素。从2013年以来，国内的结婚人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具备结婚条件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以2020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下的主力结婚人数90后比80后少了5637万人。00后目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00后的人数比90后又少了885万人。也就是说，即将作为结婚主力军的00后人口和80后、90后有明显的基数差。并且00后的晚婚晚育思想要比80后、90后更为严重。根据相关调查数据，90后的平均初育年龄为 28.7 岁，较80后推迟 3.5 年。而00后中 83% 的人将生育计划推迟至30岁后，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2 个，较90后下降 33%。 也就是说，90后本身人口基数就少，晚婚晚育思想又较为严重，少数人甚至选择不婚不育，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单身人口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婚人数继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必定会跟随下降。新生儿人数下降又会导致将来的适龄结婚人数下降，两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解不开的结。第二，相关压力没有实质减轻，比如结婚成本不是下降，而是越来越高，养娃育娃成本。即便有一年3600元的补贴以及大班免保教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反倒是在如今的大环境下，赚钱越来越难，收入缩水，工作不稳定的比比皆是，导致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和时间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也非常影响结婚生育问题。 根据央行的2025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25至35岁群体的平均负债率达到 78.4%， 这个负债率远高于35至45岁群体的 56.2% 和45至55岁群体的 41.7%， 而25至35岁群体恰恰是结婚生育的主力军。这么高的负债率之下，毫无疑问，结婚包括生育的意愿肯定是会被压制的。并且年轻人这么高的负债率之下，并不完全是提前消费所导致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25年初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指出，90后人群负债率高达 78.3%， 平均负债 12.1 万元，其中房贷占比 56.7%，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债务占比还是来自于房子的贷款。因此有人说高房价会影响生育，也不是无的放矢。以上是经济压力，再看看时间压力。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9小时，这意味着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话，即便每周工作6天，还差了一个小时。说白了就是人们要么在大量的加班，要么就是没有双休。并且年轻人的工作时间显然大部分是超过周平均49小时这个平均数的。如果超过的话，那就意味着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是非常欠缺的。而婚恋和育儿又非常需要大量的时间陪伴或者是时间精力，因此这种冲突之下，很多人的选择恐怕就只能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单身或不生。所以现在各种促进结婚或者生育的福利措施并不能有效解决年轻人面对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制约，最起码现在的福利措施是兜不了底的。这也是为什么说2025年的结婚数据只是短期的波动，并不会改变长期趋势的原因。